投资朋友，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4年4月8号礼拜一早上8点30分。大家早上好，我是廷浩。每天早上开盘前半小时，我们在这边陪伴着各位一起解读国际财经新闻时事变化。好，那当连假过后，先祝大家都平安。那与此同时，我们要观察在礼拜五美国股市大幅震荡的主要关键，就是这一次美国三月份非农就业数据正式的出炉。三月份非农就业数据大幅的增长到30.3万人，远远高于市场原本预期的21.2万人，过去几个月也都在20万人左右。所以劳动力市场如此之强劲，我们不免要好奇问一个问题，那就是联准会到底今年还有没有任何降息的需求？毕竟劳动力市场如此的强劲，会让大家担心对于薪资通胀形成未来的影响。那我们就来观察这一波，我们看到失业率从原本的 3.9% 下行到 3.8%， 可是平均时薪还没有冲高，反而还是符合预期的下滑。那到底我们会不会因为非农表现亮丽就要把下半年所有降息的预期给打消？还是说现在的平均时薪其实已经暗示着美国的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它不会引起更进一步的通膨呢？来跟投资朋友做一些观察和留意。上礼拜五虽然在非农就业数据公布之后，美国股市开始进行高强度的反弹，不过从周跌幅来看，上礼拜仍然算跌很重的，道琼周跌幅 2.2%， 创下2024年以来的最差单周表现，标普周跌幅 0.95%， 纳指周跌幅 0.8%。 如果我们细看美国股市在今年一季度标普500指数的报酬大概是 10% 左右。不过有趣的事情是，我们根据过往的回测，只要当年度在一季度表现不错，通常年底就是说从年初到年底一整年的绩效都不会太差。我们举例来说，我们如果把当年度一季度绩效能够占到 10% 以上的表现年份列出来，你会发现二季度当然是有一点均值回调的空间存在，可是如果以全年来看，毫不例外，没有一年在一季度涨幅超过 10% 以后年底是属于收跌的。这也很好理解啦，因为你一季度就把整个基期给推高了，那二三四季度当然就有更多均值回调的空间，而不会让整年的绩效进入到负报酬。事实上今年以来是一个标准的风险资产的资金流入年，比特币今年以来涨幅是高达 6.8%， 美国成长股的部分涨幅有 11%， 日经225指数涨幅 11.2%， 大型股涨幅 10%， 价值股涨幅 9%， 金价涨了 7.5%， 其他像是欧洲股市、小型股、新兴市场涨幅开始逐步的收敛。那我们看得很清楚，今年以来唯一收跌的资产基本上也只剩下债券资产了。你像是欧洲债券的部分跌幅是 0.6%， 美国债券平均跌幅 0.8%， 新兴市场跌最重，跌幅是 1.1%。 所以今年是非常明显的股涨债跌，它是一个标准的资产轮动。那我们就要来留意了，因为债券虽然现在下跌了，但也距离破底肯定还有一段距离。什么时候债券价格能够完全的破底它肯定是属于意外升息的时候。所以债券价格我们顶多说它是一个长期的筑底期，而这一波的筑底期有没有可能由于就业数据的持续亮丽而保持长期的筑底呢？今天我们来跟投资朋友观察到底非农就业数据的大好对于股市债市关系的影响。我们先具体留意在非农就业数据的层面，这一波整体增长幅度是高达 30.3 万人，高于前12个月的平均值 23.1 万。那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元月份和二月份的新增就业人数也被上修了，增加大概 2.2 万人左右。那我们待会会聊一个问题就是非农所公布的数据跟目前家庭调查所公布的就业人口基本上是属于背离的情况。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就业数据也不可能只看一个，我们必须同时看两个到三个，同时进行交叉比对现在就是非农表现很好，可是另外一个家庭调查的就业数据连续三个月在下降。那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待会来跟投资朋友做一些观察。我先把数据 run 一遍失业率的部分刚才聊到嘛，这次下滑到 3.8%， 所以呢如此强劲的非农加上失业率又下滑，那市场上就会有一种声浪，那就是美国通膨是不是就像过去我们讲的渣男，每次都给你希望但是每一次都让你伤心。那这个时候可能很多人在旁边讲这是最后一次，非农很快就会掉下来了，但是结果过去几个月都在陆续的冲高当中。事实上我们从新增非农就业所集中的几个部门第一大部门就是我们讲的医疗保健服务类，这个是过去美国最为缺工的部门，从新冠疫情以后就缺工到现在。那第二大部门是政府和建筑业， 具体来看，三月份的医疗保健业增长了 7.2 万人，政府部门则是增长了 7.1 万人，其他也有显著的增长领域，你像是建筑业增长了 3.9 万人，服务业当中，休闲和酒店业增长了 4.9 万人。那我们看得很清楚，从职位空缺数来看，基本上美国大部分还是属于服务业型的缺工。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在制造业的稀缺人口层面，表现的相对是弱势的。二月份制造业的新增就业是从本来是减少了4000人，这一次减少到10000人了。这代表着美国其实在制造业部门并没有非常明显的缺工情况开始发酵，那就说明着美国目前的制造业周期还在缓慢的复苏过程当中，它没有过热，它甚至没有出现缺工的情况，它甚至还有一些这个裁员的轮替空间存在，而现在缺的都是属于相对低廉员工，或者说相对没有这么高薪资相对薪资长期符合低迷区间的服务业增长。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职位空缺数，到底现在的缺工情况有多显著呢？如果我们根据供需关系来做观察，整体三月份的空缺率是徘徊在 5.3% 左右。如果我们具体观察这次所公布的职位空缺数，全美大概是875.6万份工作等着别人来做。那美国的失业人口是多少呢？是645万人。也就是说，现在如果把职位空缺数去除以失业人口，大概平均一个失业者有 1.36 份工作可以供选择。那这样的数据虽然看起来还是很紧绷了，但是至少相对于2021年年底那个时候接近2倍的选择已经下滑蛮多了。当时美国的职位空缺数是高达接近1200万个等着别人来做，当时的美国失业人口也差不多保持在600万。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现在是怎么样，失业人口没有冲高，保持在下方徘徊，就在600万左右，而职位空缺数持续的下滑。诶，你说这样子的话，那怎么会非农就业数据这么好呢？都已经没那么缺工了。事实上，第一波美国的退休潮并没有因为本轮受到2022年的熊市之后退休潮有所递缓，退休潮仍然在显著的发生当中。这就代表着离开就业岗位的人到现在为止还是比新进来的人来得多。我们这张图表看到的是在整个2020年以后美国的超额退休，2020年以后就开始快速的冲高，曾经在22年开始有显著的回档，让市场上意识到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股市跌了，债市跌了，所以这些退休族很可能要被迫回来工作了。结果在2023年第四季美国股市开始进行高强度反弹以后退休潮又如火如荼的大规模增加。你要想想看这原本市场对于就业需求的关系，长期来看就是保持稳定的发展，随着战后婴儿潮的退休潮，结果这一段时间我们却观察到非常明显美国大规模退休的发生。好，这就足以彰显劳动力市场还是十分紧俏的。那现在问题就在于我们看到就业报告它主要是从几个层面来做组成，有非农就业数据，也有家庭调查的就业数据。我们现在要观察的是从总数据来看，为什么薪资并没有快速的冲高。我们从薪资同比来看这一次三月份的平均薪资同比上涨幅度是 4.1%， 这其实还在放缓当中。尤其我们看像是酒店休闲业、教育医疗业以及其他服务的实薪部门，下滑幅度其实来得更快。现在是怎么样制造业的缺工没有这么高，可是制造业的薪资基本上已经不怎么下滑了，大概就遇到它的僵固性了。可是服务业的年增幅正在下滑，就代表它薪资还在涨，但是已经不如过去几个月来的这么快了。事实上美国的薪资已经连续33个月都保持在高强度的增长，到现在为止 4.14% 打赢通膨是绰绰有余了。那我们要真实留意的几个方向，第一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可以观察到即便非农就业数据如此之强劲，薪资仍然还保持在一个适度的下滑格局，而没有突然拐头上弯呢？我们具体观察，第一个原因是属于整个工作就业形态的变化。刚才聊到嘛，我们看到这张图表，蓝色线是 part-time 工的月增幅，橘色线是全职工的月增幅。从整个2023年以后基本上 part-time 工就已经占据了非农就业数据的主要贡献。那我们都很清楚嘛，既然是兼职工，整体薪资的对于企业的拉抬，对于薪资整体涨幅的贡献，相对于全职工影响幅度并没有来得大。那第二件事情我们可以观察到，如果是从今年以来，全职工甚至在裁员基本上招募的全部都是 part-time 工，这个就更为明显了。从今年以来我们看到非常明显的迹象， 如果是以潘太公来看哦，整体招募人数基本上已经接近来到69万人了。那当然了，在过去几个月当中哦，我们看到全职工现在仍然是美国就业市场的主要地位，对于薪资增长的地位拉抬。而现在我们看到本来是有 1.34 亿人左右的全职工在工作，现在只剩下 1.32 亿人了，代表全职工真的在递减当中。而我们看到的part-time 工则是快速的冲高，接近有2800万做显著的拉抬。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宏观上的梳理，那就是到现在为止，第一个对于薪资通膨没有显著影响的，就是我们过去所提到的基本上贡献薪资增长的都是属于 part-time 工，它不会引起薪资通膨失控。那第二个就是这一次华尔街日报所做的专题调查，刚才我们看到的非农就业数据薪资成长哦，它讲的是企业调查。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是这些美国统计局去询问企业，哎，你现在招了多少岗位哦，那有多少人来你们家工作哦，那你要据实回答哦，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进行企业的整体梳理哦。那现在看起来企业调查的非农的确是创高了，可是你可以观察到更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如果是从华尔街日报啊，根据现在家庭调查所公布的数据，我们看到所制作的图表，家庭调查我们看到的实质的就业人口反而在下滑。那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为什么打电话到家里发现大家没有工作可以做，可是打电话到企业大家都有工作可以做呢？那很明显就是这一波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 CBO 最新所发布的报告解释了美国劳动力市场的极端现象，那就是美国低估了过去在2023年美国的大规模移民人数。这一波在整个2023年的移民人数啊，高达330万人，美国一年的移民人数啊，大概也就100出万左右了啊，这个包含合法和非法的。那去年一整年有300万人流入到美国市场当中，这当然会引起美国在非农就业数据的大增。而在大量的非法移工进入到美国市场当中，你也可以非常清楚了解，它不会对于薪资有多大拉抬，做黑工的薪资怎么可能会有更显著的拉动呢？所以人突然变多了，非农统计的是就业岗位啊，所以一个人可以贡献很多非农。那另外一方面，只要有很多的非法移民，企业调查上去，他可能也没搞清楚到底底下有多少黑工，他直接报上去说，我们就是有那么多人在为我们工作。但是你打电话到已经在美国涉及的美国公民，打电话到他们家里，没有啊，我没那么容易找到工作啊。这个时候就发现家庭调查跟企业调查所呈现的显著落差。我们具体来观察，在这一次 CBO 所显示的报告当中，美国的移民有330万人，其中市场的普遍预估值大概有240万人是没有身份的移民，也就是我们讲的非法移民，相对于2022年的260万已经有非常显著90万左右的速度上升了。那如果这种劳动力市场的释放很难解释单一月份的劳动力市场变化，所以我们在二季度来看一下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这一波统计有一些些微的失准。要不然你看一下那个数据深蓝色线叫做非法移民的入侵量怎么可能在23年有那种这么惊人的跳高也有可能真的就这么多人进去但是呢，如果我们把墨西哥裔的增长人口一天的非法移民来做观察，你会发现的确我们讲的并不是指华裔进入到美国人口就连如果是从美国南部边境墨西哥裔进入到整体美国市场的人口一个月就高达24万人左右美国一年你看一个月的非农也不过就二三十万人，结果墨西哥裔的移民我们就只讲墨西哥一个月就流入24万人，所以你可以了解为什么美国的就业市场如此之强劲，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工作，因为有大量的人口正在进入到美国市场当中。那当然了，这取决于拜登在2021年后疫情时代以后采取的边境相对宽松管制那当然德州这部分跟拜登还是有一点交火的，只不过呢，现在基本上整个美国市场它是无法阻挡非法移民快速流入到美墨边境的疑虑是这样的情况甚至导致了你看到前阵子不是出现过州政府跟联邦政府对抗的局面吗？甚至还有德州政府他把移民直接再到纽约和华盛顿就本来对于移民较为友善的民主党的白人选民这一次也出现了比较大的不满 我们可以观察到这张图表示美国全国边境非法移民遭遇次数的激增哦，在整个2024年以来元月份到2月份哦，几乎是属于暴冲式的增长，远远高于过去三年的水平。那也就代表着现在是到美国非法移民实在是越来越容易了。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提过，现在经济问题对于拜登的冲击已经没有想象中来的大，通膨当然是一个问题，可是按照盖洛普的民调显示，现在有 19% 的民主党选民真正不喜欢拜登的政策已经不是局限在通膨问题了，而是我们看到的边境控管的问题。那第二个问题才是我们看到的经济倾向，也就是内政问题甚至比经济问题还要来得更加严重哦。如果我们从最近现在美国统计局已经正式遣返的金额，黄色区块是已经进行遣返，那其他部分从2020年跟2021年来做一些比较，你会发现整个上行速度几乎是以当时在1990年代末期那一波非常明显民主党后期所进行的资金流入或者说人口流入还来得更为显著。那它会形成什么结果呢？我们都很清楚非法移民虽然进入到美国市场当中好，但是如果在美国出生的话，那基本上就属于美国公民，所以它会形成长期的劳动力性结构的变化。举个例子来说，我们看到的红色线是美国本土我们也不能讲说安格鲁萨克逊人就是说美国原本本土的国民他所贡献的实质人口，那现在基本上已经没办法超越2020年当时的高点了。可是我们看到的绿色区块，也就是海外出生的工作者在美国市场几乎是以翻倍式增长，也就代表着美国非农就业数据这一波的量高，但是呢就业数据确实呈现下滑，就来自于企业调查，企业知道现在手上的员工非常多，而且有很多人都来填补我的缺工情况，所以呢导致了非农就业数据的良好。但是家庭调查的部分打到家里发现也不是大家都有工作这是因为能够打到家里接电话的人通常都不是非法移民，要不然如果非法移民也有电话的话他也会告诉你他在工作嘛这个就是我们观察到美国的极端现象，但他也恰恰保证了一件事情，美国就业市场的大好它不会引起更进一步的薪资失控。为什么？因为它在解决它的供给稀缺，它是从源头上来着手。好，虽然从非法移民来看它是一个很奇怪的解决方式，但至少我们可以了解这么多非法移民流入到美国市场，你觉得它会引起更进一步的薪资失控吗？我甚至相信台湾的薪资通膨问题会比美国来得更加严重。台湾就一个岛嘛，很难会有人口大幅流入的迹象。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我们现在假设从下礼拜开始开始开放对岸所有服务业人口可以来台自由从业，你觉得台湾薪资还会持续上涨吗？完全不可能。美国现在就是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当然我们从历史角度来看，有没有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就导致了联准会就开始进行大规模降息？那当然也不会，只不过呢它不会把单一就业市场的良好视为延后降息的唯一判断标准。为什么？它要看的是景气有没有过热的疑虑，而不是看因为有很多移民进来所以就业市场好，所以我就完全没有降息的机会存在。事实上我们按照过去的角度通常在降息前的三个月大部分情况下都会有一次新增非农就业数据不及十万的表现。你像是1995年虽然非农就业数据尚可，但失业率已经来到 5.6%， 这个是半年以来的平均水准。再比如2001年降息前的美国各项经济数据都出现恶化，降息前的三个月非农就业数据降到12万人。所以很多人说这一波非农这么亮丽是完全没有任何降息的机会存在，这不一定。首先它不会说一定要达到 2% 的通膨才会降息。第二件事情我相信联准会目前也已经掌握了非农就业数据真的没有想象中来得这么坏对于通膨对于整个薪资上的一个问题所以联准会在做什么事情呢？它基本上更为关注的是 PCE 通膨有没有下滑，所以我觉得大可以把非农就业数据给撇开。要不然你看实质家庭调查的就业数据它也是下滑，那不是美国劳动力市场就不好了吗？你把这些数据都撇开，你就看薪资有没有还在年增率下滑。现在薪资到目前为止就算就业大好，它的年增通膨仍然在缓慢的下行，所以这就让联准会现在这个阶段它就是不去缩死。但是呢不去缩死的这段时间持有风险资产 和避险资产的人哦，他反而会好好享受这一段。为什么？啊，我们过去从景气周期的投资逻辑来看，一定是更加偏好持有风险资产，一直来到末升段。所以风险资产随着行情来起舞即可。那避险资产呢？这个时间点呢，你有避险资产相对低基期的滑落才是正常的。如果现在风险资产、避险资产同步上涨，你现在手上就只有现金，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反而拥有风险和避险资产的人，都应该要好好的享受这一段进行资产调配再平衡的时刻哦。所以你这个时候硬要去问联准会，要给你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就好像去问一个印度人啊，一个问题，然后他摇头，好，然后你要猜他是否同意一样，好，这种事情没意义啊。因为联准会现在所释放的谈话就是我们到时候再说啊，先这样子缓缓，先这样子缓缓。好，所以总结而言呢，第一，就业的增长符合鲍尔过去所提到的宏观的叙事，就是现在就业增长啊，不是因为市场上极度缺工，是因为供给在增加，非农在增加，非农在增加，薪资增速就会下滑。那第二件事情，联准会过去的 FOMC 其实就提到了，目前的侧重点更重于通膨，而就业的重要性其实正在减少当中。那第三点呢，是就业非农数据的质量其实过去几个月是有在下降的。你看过去费城联准会哦，他还甚至承认说美国的就业数据应该有失真哦。2023年呢，到现在为止，费城联准会的预判跟后续美国统计局所公布的数据有极大的落差。好，所以呢，我们必须承认，好，现在非农不是重点，薪资增长才是我们要关注的几个方向了。那当然了，而且联准会每一次的 FOMC 都是共识决嘛，哎，不可能看一项数据就决策了。你说 PCE 比较重要，还是单一一个非农比较重要？想也知道，当然是 PCE 嘛。到目前为止，PCE 仍然在低档区间，那核心 CPI 也没有快速攀升的迹象存在。甚至你如果看一下核心 CPI 当中，真正那个坚固性很高的是我们看到的住房通膨，它算是一种通膨的预期，而并不是我们看到实质薪资快速的上万，也请我投资朋友多做一些参考。对对对，感谢，对对，大家保重保重，印度人这个唱歌跳舞，所以摇头到底是点头的意思，对对对，很多人是被退休被请辞，生意不好啊。这个台湾的就业市场跟美国不一样，美国的那个劳动参与率甚至还比台湾高，台湾真的是对就业市场对于老年人不太友善就是了。对对对，为什么我们那么在乎数据啊？因为只有用数据说话，只有用数据才能表明我们说的是真的嘛，要不然你看法你说空说多都可以嘛，并不是我们解读就对的啦，只是说用数据来解读，我们的理解第一就会跟投行的英语体系的理解不会差太多，看的是同一份数据嘛。那第二件事情是当我们用数据来解读的时候，你就不会有任何失真的现象，就不会犯那种低级错误，就不会说这个美国的就业市场非农大好所以就大好。你如果同时观察了两个到三个数据，就是非农大好为什么薪资没增长，你就可以当中从其他数据理解它的关系啊。所以有时候要读原文啦，看原始数据是很重要的。对啊，对啊，对啊，你看最近不是那个 MeToo 事件频传嘛，然后我就看到有些男生会说，哎，这个人嘛，食色性也。那当然了，性骚扰这件事情是错的，但我要讲的重点不是这个，我要讲的事情是，就网络上不是很多人说，这个人家可能有什么特殊癖好啊，然后补一句食色性也。好，但是呢，有时候看到就很想纠正了，因为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并不是那个意思。什么意思呢？就这句话的断句是食，食品的食嘛，食，然后顿号，色，逗号，性也。食他讲的不是说吃啦，食是喜欢的事物。那色呢，很多人可能就觉得就是那样那类事情。但是色这件事情如果你真的上过这个文化课，你就知道那个这个边讲的色它不是黄黄的那种东西，它讲的是美好的事物，就是喜欢的事物，美好的事物，性也啊。那性讲的不是宫口，讲不是那个那一类事情讲的不是性爱它意思是人会偏好自己的事物，偏好觉得美好的事物，这是本性，而不是说还包含性爱。所以这句话本身其实跟性爱一点关系都没有。好，但是我就看到很多人在底下留言啊，食色性也啊，食色性也在讲什么东西嘛？他就是不看原文数据，不读书就有这种下场。所以我们跟投资人分享过，这个读书很重要，读书很重要。食色性也，人会偏好自己喜欢的东西， 觉得美好的东西，这是本性。好，这个要了解，不要再乱说了。你看古人不是讲一句吗，这个君子好色不淫，我好歌很好色下流，但是不淫荡，是这个意思吗？当然不是嘛。这个好色和淫哦，跟现在的那个意思其实完全不同哦。君子好色不淫是什么意思啊？就君子喜欢美好的事物，但是不浸淫，不沉迷于此。好，那有很多人的啊，那你很好色下流，但是不淫荡，这就是对于古文完全不了解，就是小时候上课就没好好上，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为什么我们要读书，为什么我们做任何分析都会有一个数据作为基底，就是你要了解它的真正概念，你不要永远的食色性也食色性也，用错误的方式去表达一个概念，这就是错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看数据，因为我们要证明我们讲的是对的，我们任何的分析都有数据作为依底。好，那接下来就要观察整个就业数据的变化对于股市和对于债市的影响。我们看到对于股市很明显，股市长期短期可能会反映一些市场的情绪变化，反映联总会的谈话，但它最终反映的就是景气的好或坏。我们可以观察到美国股市道琼工业指数在周五上涨307点 0.8%， 收在38904点，标普上涨57点 1.11%， 收在5204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199点 1.24%， 收在16248点，费半上涨63点 1.33%， 收在4819点。美国股市在上方稍微震荡一下啦，但离巨线还是有一段距离哦。那刚才提到嘛，随着薪资增长啊，仍然保持着稳定，而现在随着大宗资产价格，并没有快速的冲高，我们看到企业盈利到现在和居民的收入仍然保持良性循环的关系。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真实所看到的通膨啊，也不是由于供给侧所引起的高强度的锻炼通膨，而我们看到的是需求型通膨，是由于薪资增长了，薪资增长了，企业的获利也增长了，这个时候达成一定程度的良性循环。就算这个时候物价上涨了，你真的觉得是坏事吗？由需求由消费面所撑起的通膨是一个问题吗？所以我们过去才跟投资朋友提到，目前就是企业大幅水平上升的逻辑存在。如果我们看这张图表，是美国目前的家庭的总财富，如果是从总财富来看，在上个礼拜已经创下了历史新高，我们看到了蓝色区块。那如果看到的是深蓝色线，也就是年增幅的部分，则是刚刚进入到正成长。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现在所观察到美国的财富为什么还是有非常稳定的消费，第一，老实说在2020年以后，大家的财富增长就非常快速，尤其在资产阶级的消费。那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已经保持在这个高位太久了，所以年增幅并没有那种失控性的冲高，我们现在就是很有钱，不过差不多跟2021年有钱，而没有那种更为显著的增长的这种状态。所以就是增速没了，但是存量这个消费足以去支撑很长一段时间。所以我们才跟投资朋友分享啊，真正影响到美国经济学影响变化的是属于库存循环，是属于市场的消费，并不是说你生产多经济就会变好，而是需求越多经济就更显著的拖动。我们举例来说，过去我们讲一个故事嘛，就一个挖煤的矿工失业在家，冬天很冷啊，那女儿就问他，天气这么冷，我们为什么不烧一点煤炭来取暖呢？好，那矿工就说，爸爸失业了，现在没有钱买煤炭。那女儿这个时候又问了，你为什么会失业呢？矿工说，因为我们挖的煤太多了，现在库存满了，卖不出去。所以这是一个很典型的经济学故事，就是我供给也有，我需求也有，但是经济怎么转都转不起来。为什么？因为是一个库存循环的故事，也就是生产力的循环，不代表你生产越多经济就是越好，而是你生产的逻辑能不能搭配着需求的上升。按照目前这个逻辑，你觉得美国的薪资跑赢通膨，它的需求会落到哪里去吗？所以我们才跟投资朋友分享对于股票市场的长期惯性逻辑。那大概聊到这边就好，我们接下来聊的是债券市场的表现。股票市场的部分，基本上经济数据已经拖住了美国股市长期多头向 向上的拉抬空间。我们要观察的反而是债券市场，因为这一波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快速冲高到 4.4% 左右，几乎已经突破了在今年以来的任何一个点位的高点哦。那也就代表着债券价格开始有破底的迹象存在。当然了，距离去年十月份的那波低点肯定还有一段距离。那现在第一个问题就是啊，非农就业数据的良好会不会导致联准会意外升息？答案是完全不可能，因为不管是从薪资通膨还是从 PCE， 它没有任何升息的条件存在，因为趋势还在向下。那第二件事情我们要真正探讨的是它有没有可能延后降息的机会存在？答案是有可能，但是呢，它基本上不太可能会大幅延后降息或者取消降息的机会存在。第一，过去我们提过，市场上针对这种高利率的区间已经保持很长一段时间了，那我们要了解当时联准会升息的理由是什么？基本上就是降息的理由，也就是联准会不太可能因为就业数据的几项数据的表现好就开始延后降息。它降息的真正理由就是升息的理由消失的时候，也就是通膨在下滑的时候。所以只要非农就业数据不会大幅的影响到通膨的表现，那基本上现在我们可以观察到联准会当然可能把六月延后到八月，因为有降息三次的机会在今年嘛，今年还有下半年这么长，它当然可以往后延，但是符合降息三码的可能性我相信机会还是存在当中的。可是这个时候我们也要留意哦，事实上保持在这个区间越久是越好的。为什么？因为你购买债券进行避险资产的平衡，你不太可能就是买一个债券all in 债券来对赌一个债券的资本财嘛，债券本身的长期报酬它就会大幅的跑赢股市，跑输股市，所以对于债券资产来看，它是对于股票市场快速冲高之后的一个避险上的反转点的布局，它在等待的是有一天联准会降息降久了，也总有一天会从预防性降息变成纾困型紧急式的降息。所以债券资产的投资者他的眼光本来就会放得远一点，你总不可能因为投资债券你要三个月给他多少的报酬嘛？啊，这个从个股层面就可以去发掘了，所以也听有投资朋友多做一些观察和留意哦。所以总结而言，只要整个通膨的趋势仍然在下行，它就不会影响到联准会非常明显市场表态的变化，也听有投资朋友做一些观察和留意了。OK， 9:01，我们看一下现在台北股市开盘的表现。台股开盘上涨68点，今天量能比较大一点哦，预估有5000多亿哦，算蛮大的，所以20403点。我们看一下投资朋友的几个提问啊，对对对，我看是如期降息了哦，对不对？配合拜登选举哦，这不一定哦，这个鲍尔是共和党的，对对对，对对。浩哥刚才是踩急刹车嘛，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君子终究是好色，十指交扣，对对对对，好好，每天都歪楼，没有，我们今天是这个刚好借题发挥啊，给投资朋友分享一下啦，就说从整个就业市场的看法来做观察啊，真的不用说，因为我看很多投资朋友担心嘛，你怎么会担心一个数据经济表现的这么好呢？对不对？啊，你如果是因为担心就业数据太好所形成的联准会可能放鹰所形成对于股市的进一步冲击，那大可不必担心。为什么？因为它最终就是要反映经济好啊，对不对？它真的经济坏了，真的属于纾困型降息，这个时候你才真的要担心股票市场的部位是不是曝险过高。也提供投资朋友多做些观察和留意啦。那我们今天因为啦，通常每个礼拜一哦都是数据最多的时候哦，所以没办法把所有的数据一次说完，我们主要是把大家最为关注的几个数据来做追踪。那本周我们会观察的几个要件呢，第一个就是主要央行的利率决策。这一周哦，你像是欧洲央行、加拿大央行、纽西兰央行都会公布利率决策会议哦。那上一次我记得是瑞士央行提前先降息了嘛，我们要观察的是欧央这一次拉加德是提前释放，有可能在六月首次降息，有没有可能搭配着美国目前的经济情况延后降息呢？我认为难度很高啊。为什么？因为德国进入衰退了，英国也进入衰退了，整个欧洲市场目前经济是有刺激的必要性。再来就是美国和中国通膨的数据表明，这一周我们观察的是消费者物价指数，那这一波市场预估了，不会比上周差多多了，大概就是保持在 3.2% 左右啊。那最后就是四月到了，
美国一季度的财报要开始了。好，那最先打头阵的本来都是银行股嘛，你像是摩根大通、富国、花旗，在本周五开盘前就会公布相关的数据哦。那市场普遍的预估值，这一波二季度的年增幅大概是 3.2%， 那如果实现这样的一个数字的话，那就代表着美国财报的全面复苏即将到来。9:04，感谢各位的参与，如果喜欢我们节目，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我们就明天早上8:30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祝各位投资朋友看盘顺利，操盘愉快。